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今天我们要跟您谈谈夫妻间啊要如何沟通才可以让对方听得懂，进入我们的
恋爱季节。
我是徐小凡。
我是杨谦。
哎，杨大哥啊，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来跟大家来举一个案例哈，一个例子哈。其实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哎跟我家好像啊。
是吗？
就说呢，有一对夫妻，这个太太啊她正在厨房里面忙着煮晚餐，那她的先生呢就在客厅里面啊看电视啊，就等着吃饭。那等着等着呢，这先生开始有些不耐烦了，有可能肚子也饿了，然后呢他就在客厅里对着厨房大叫说，哎，老婆，晚饭好了没有？可是呢他却没有听到他的太太回答，于是啊这先生就再大声地喊了一声说，哎，晚饭好了没有啊，我饿了。还是没有听到回答，于是呢他就来到厨房的门口再问说，哎，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在问晚饭好了没有？这时候呢他的太太啊十分和气又温柔地回答他说，我听到了，我听到三次了，而我也回答三次了，晚饭已经好了，难道你没有听到吗？你的电视声音太大了。
哦，这个先生可真够有福气的啊，吃现成的，口气还这么大。哎，小凡啊，我在这里啊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曾经听过的一个故事。
好啊。
一对已经结婚30年的恩爱夫妇啊，他们从来是不吵架。
哇，这很少见哎。
对啊，在朋友眼中呢是一对模范夫妻。
嗯，
那一天呢两个人啊一起庆祝先生的55岁生日。
嗯，
太太呢跟平常一样，为了呢让先生啊感觉到一种非常喜乐的心哈，不但呢准备一个很大的蛋糕，也准备了一桌非常有情调的烛光晚餐。
哇，真浪漫。
是啊，煮了几道啊非常他认为啊合先生口味的菜。
嗯，
那吃饭的时候呢，太太跟过去一样，把先生最喜欢吃的这个鸡腿就放在先生的碗里了。当他放好后呢，哎，忽然看见先生眼中啊泛着泪光。
哇，他太感动了吗？
可能是啊，他想啊先生一定是被他的爱所感动了。
是。
于是呢嘴里就问他怎么啦。
嗯，
心想一定会是一个热情的拥抱吧。
嗯哼，
先生呢抿了抿嘴，停了一会儿，终于开口说，其实结婚这么多年来，我们每次不管庆祝什么节日，你都会把鸡腿给我吃，但我今天我要告诉你一句实话呀，我从来就不喜欢吃鸡腿呀。
哇，那么多年这个鸡腿白给他了。
是啊，
鸡腿多好吃啊。
哎呦，
哎呀，每次我才不会给我先生，我都是自己吃。
这一次啊是轮到太太给吓呆了，跟着也流下了泪来。原来啊她自己一直都喜欢吃鸡腿，但因为爱着自己的丈夫，所以啊逢年过节都把自己最喜欢吃的鸡腿给了先生了。
嗯，
但没想到呢，原来啊先生一点都不喜欢吃这鸡腿。
而且这个先生，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不好意思拒绝，因为他觉得说啊，太太给我吃那我就要吃。
对呀，
太太也很开心。
嗯，
其实这个听起来好像一则笑话哈，还是说这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家庭里的一个沟通的问题呢？那他们究竟是不是一对恩爱的夫妻，还是说只是他们平常啊不会争吵而已？那从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可能呢也根本谈不上说啊恩爱，但是我们可以说他们有可能连普通夫妻应该有的这个沟通啊都没有做到。
是。
嗯，
你能够想象哈，结婚都30多年了，先生从来不对自己的太太坦诚地说出他想要什么，不想要的又是什么。如果连这一点小事都不能或不敢直接对自己的配偶说，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夫妻之间啊其他的问题是多么的严重啊。
是。
也许呢从外表来看 他们啊从来不吵架啊，表面非常平静，让人觉得呢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但其实他们只是不想指出对方的不是，也不敢呀、面对冲突的场面，
是
免得呢破坏夫妻这种给大家一种哎很表面和谐的这种感觉。但很明显的是，这种表面的平静绝不是一对夫妻仅仅应该拥有的关系。
是，那有一些研究婚姻的学者呢，就普遍认为说，一个成功的婚姻应该是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要素？那当中呢，就提到几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包括以下这几点。首先，夫妻之间应该有共同的目标与价值观念，那这是首要的。然后就是说，夫妻呢愿意对他们的婚姻委身相许，那这呢也是他们在婚礼上的这个盟约啊、讲了这个誓言。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到夫妻间呢、要有良好的沟通。
是。
那接下来就是双方都要具有建设性的解决冲突的技巧。那最后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彼此尊重。
是，这个非常重要。根据啊婚姻专家调查，造成家庭婚姻破裂的因素，有三分之一的要素是与下列的问题有关：孩子的问题、性生活失调、钱财管理、双方兴趣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呢，根据研究啊，夫妻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占婚姻破裂原因的80%。你看，占的比例多高啊！
是，
也就是说呀，离婚的原因往往是夫妻之间缺乏良好有效的沟通。
是，占这个80%的数字看起来真的是蛮吓人的。
是，
那但是对婚姻辅导工作者来说呢，要帮助一对在婚姻上有问题的夫妻啊，安静下来，彼此学习，来聆听配偶说话，而且呢也自己可以是有效的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的确是一件啊很具挑战性的工作。
对还在谈恋爱中的情侣来说呢，他们可能啊不能了解怎么会有夫妻因为沟通不良导致婚姻破裂呢。
是啊，像这些还在热恋中的情人，他们总是啊常常的跟这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晚上讲电话啊，几个小时以上都不想挂电话，就会觉得说，哎，怎么可能一旦两个人结婚之后会有这个沟通上的问题。
是，
在热恋的时候就是你侬我侬啊，整天腻在一起啊，都嫌不够哈、两个人的这个话题啊好像是永远都讲不完。怎么可能会就是有一天会说两个人没话说了呢。
但谁知啊，结婚之后由于两个人啊生活在一起，天天都见面，发现啊每天讲的都差不多，再加上有时候配偶的反应啊比较冷淡一些，或回应啊带着一些讽刺的这种口气等等，渐渐的觉得现在连讲两三分钟的话都觉得太多了。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
那在歌曲之前，我们讲到了许多的结婚多年的夫妇啊，就会慢慢的觉得好像跟对方就越来越没话讲了。那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那有婚姻辅导专家呢，他们做的调查呢，这结果就发现啊，在沟通方面，大部分的人是不容易跟别人呢来分享他自己个人内心的一些感受的。而且呢，他们也认为说，大部分人的这个沟通方式啊，是根本不算是一个沟通，只能说呢是这个表面上的对话。就是这个对话跟沟通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
是说你跟对方讲话就是在沟通。
是。
这当中的区别就是缺乏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一个感受的交流。那有辅导专家呢，就把一般人啊错误而且是不健康的这个沟通方式呢，就分为了四种。那第一种呢，就是被称为是安抚式的沟通。那第二种呢，就是指责式的沟通。第三种呢，就是理性分析式的沟通。那第四种呢，就是转移话题式的沟通。
那有专家指出啊，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不易察觉人的沟通问题，只有当人面对外在压力或与人产生争执、发生纷争的时候呢，这些错误的沟通方式呢才会慢慢的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夫妻关系上，更容易显露出错误的沟通方式。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一一的来分析一下这四种啊错误的，而且可以说是不健康的沟通方式。我们来看第一种，就是安抚式的沟通，息事宁人。咦，这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太坏啊。
是啊。那么安抚式的沟通啊，是指有些人为了避免和人发生冲突，或是呢怕惹别人生气得罪他，因此呢总想啊尽各种的方法来息事宁人。他们的人生宗旨啊就是以和为贵。表面上他们的用意好像是很合情合理啊，认为应该啊把别人的需要呢放在自己的需要之上。因此啊，当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不一样时候，不管谁对谁错，他们都啊愿意来顺从别人的意思，为的就是避免发生冲突，不要开罪对方。
这讲的这个关键就是，哎，不管谁对谁错，他总是说啊放下自己，然后听别人的意见，这个就会有问题了。而且呢，有时候啊，纵使他们心里面其实是不想这样做的，但是呢，他们还是会说啊自己不对的，然后百般的去赔罪，为的就是去安抚别人，去息事宁人。而且呢，有时候呢这样子做，就是为了说不想吵架，可以让双方有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和谐。
小凡，你分析得非常到位。安抚式的沟通严格来说就是根本没有任何的沟通可言。因为有沟而没有通。只有单方面用安抚的方法来让另一方呢不要动怒。因为他害怕对方指责，变成敢怒不敢言。没有达到内心感受的真正的交流。
是。
安抚式沟通的当事人其实啊背地里的含义是要令对方感到内疚，希望对方呢可以放他一马。
哦，原来是这样子。
是。
那我们再来看这接下来的第二种的沟通方式呢，就是说是指责式的沟通啊，声大吓人呐。
那指责式的沟通啊，刚好和刚才我们谈到的安抚式沟通呢成为最佳的对比拍档。在一般家庭中呢，安抚式和指责式啊可以说是相辅相成。
是。
家里呢若有一个成员习惯用指责的方式来沟通，那么就会有另一位成员呢用安抚式的方法与之沟通。
是。
你看挺有意思哈。
对。
那指责式的沟通呢，是指啊那些当自己啊发觉局面对他不利，或呢整个局面啊不是他能控制的时候，他会用各种方法去逃避别人对他们的责备。这些方法包括指责别人、指控别人、诬告别人、大吵大闹、发脾气啊，或者摔东西什么的。他的目的呢，是要表示一切过错都不在我，
都是别人的错。
对。
那喜欢用这种指责方式沟通的人呢，啊，说起话来好像振振有词哈，而且说话声音还特大，总想用这个声音去压倒别人。那表面上呢，他们好像是在控制着这整个局面， 但是呢，内心啊却知道自己是活在恐惧之中的。他用这种大声的说话，其实是为了去掩盖他心中的那种的恐惧，或者说有时候也是一种啊心虚哈。那用指责的方式做沟通的人呢，不外乎采用这个大声疾呼的方式啊，想令对方产生恐惧啊，那你怕了，那我就不用担心了。然后从而呢说，就是让对方来顺服自己，来听自己的话。
是，那接下来我们谈谈第三种理性分析的沟通。那么以前两种呢是完全不同的，没有指责，也不是安抚，完全啊是以知识性或教条式的方法对问题呢做理性的逻辑分析。中间完全避免谈及个人的爱啊、恨、喜、悲、怒啊这种感受。这就是啊中国人所说的希望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服对方，把事情呢给他摆平。
你这让我感觉好像很多的弟兄都是这种沟通式的。那虽然说啊，这种沟通方式啊，有别于我们之前说的啊那两种，一个就是指责式的，还有一个就是安抚式的。但是呢，他的这个目的啊，其实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啊为了避免别人抓到自己的把柄，而且呢也不让别人是有机会来攻击自己的弱点。那这样的人呢，好像这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啊这个稳操胜券呢，十分的冷静，而且他讲的是头头是道的，非常有条理的，而且他讲话的时候也可以十分的冷静，但是呢内心呢却自己心里有数。
是啊，一般弟兄啊都有逻辑性的分析，
是
他心里都很明白。那么第四个沟通方式是转移话题的沟通，就是拐弯抹角。在这一点啊，我太太老说我转移话题。是，转移话题的沟通呢，是指啊两个人正在谈论某个问题的时候呢，为避免啊这种僵持、冲突、困窘或争斗，赶快故意的引开话题，或做一些无意义的举动来转移刚才的这种情况。
这个我老公他有时候也会
、
然后我马上就把他给抓住了，我说
哇，
你别给我那个转移话题啊，我们刚才的事情还没说完呢。
他们所做的表面上、似乎是漫不经心，但目的呢不外乎是想啊回避自己内心的感受。
是
这种拐弯抹角的这种沟通方式呢，就是不想面对真正的问题。你看看说得多清楚啊。
是的，
因此啊将话题才转移了，期望呢对方将原来的问题忘记，或者呢把问题给他淡化。
是，但是我觉得有一种情况下，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这样子转移话题的沟通，就是有时候你发现这个似乎就是好像有点情况不是太对劲的时候啊，当两个人快要吵起来的时候，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时候是不适宜再这样子继续的这样子去说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适当的来转移一下话题，或者说比如说孩子在旁边，那你觉得这时候不是在孩子面前啊，然后两个人开始吵架，这样做是非常不好的，然后你就可以适当的来转移一下话题。有时候我发现哈，我的孩子也会帮我们去转移话题，我儿子会说哎，妈妈你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来引开我们的注意力。
哇，这些小孩子
真的
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那么在夫妻关系上，除了以上四种不健全的这种沟通的方式之外呢，
是
还有三种不良的沟通习惯。
哇，
这三种沟通的恶习包括，你看都用恶习了我们来形容，口是心非，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是
沉默退缩，还有经常用一些贬义的词来跟对方沟通。这些似是而非的沟通不但达不到沟通的效果，反而令夫妻关系显得更加疏远。
是，那而更不幸的是呢，很多的夫妻使用这些不良的沟通的恶习已经很久了，但是呢有些人真的是自己完全不知道，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习惯呢，已经造成了他们婚姻上的一些问题，而且呢也就成为了是妨碍夫妻来建立一个良好关系的绊脚石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那这三种不良的沟通习惯，那我们会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再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谈。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是徐小凡，
我是杨谦，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大家再见。
气象台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气温17到25，
零星小雨
60%到90%，冷空气将至，请注意。
水是令人能够生存的必然条件。人若没有水分的滋养，就会感到口渴，就会容易感到疲惫或失去动力。约翰福音记载，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神的爱就如活泉水，是一份直涌到永生的恩典。
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